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旧约的内容好像古板艰深，难以宣讲，但是掌握旧约的属灵原则，就能轻易宣讲旧约。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旧约。
欢迎来到旧约讲道实习。那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杨牧师您好。
燕群老师好。
那在过去我们讲过这个先知书当中的一些的范例啊，大纲的评估。那今天呢，我们最后一次来从先知书当中呢，我们来看这个一些评估。那今天呢，我们是看弥迦书的第七章十一到二十节
最后一个段落部分哈。弥迦书呢，我不晓得天成对这卷书有七章的经文的认识有也多不多，但是很多人很喜欢弥迦书，因为它有名的经文呢。
对，
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
都懂得背，这是非常出名的话。
因为谈到神的公义呢，不是阿摩斯先知呢，就是弥迦先知节里呢有名的经卷。但是今天呢，我们拿这个范例呢，不是六章这个经文，反而是最后一章第七章最后一个段落十一到二十节。你说这个经文为什么要拿这段经文呢？如果我们只是拿一节的经文，第六章第八节，那个分析都很容易啊。一节的经文三分，那个行公义，还有怜悯，存谦卑心，与神同行。其实有试过我给学员讲这一节经文呢，他都不用怎么分析，就是三段，很简单，一节的圣经呢就讲那个重点。所以呢，如果拿一个段落的经文呢，从圣经讲道来说呢，对我们的考验，或者说用我们的头脑去分析，如果就比较没有那么简单了。而且如果那段经文呢，好像我们上回谈到耶利米先知三十二章的时候呢，他是事态出现，有事情发生，你要分析他的背景呢，就要花一点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弥迦书最后一段七章，也是先知书里面呢，或者说他的记载呢，也比较类同。很多先知他都提到往后的日子，或者说耶和华要再来，或者说耶和华那个大日临到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但是这些背景呢，很多时候包括今天的弥迦书呢，你都很难来确定到底他提到那个日子要到是什么日子，有时候不是那么明确。我们就是要就算要查找这个背景，也不是那么清楚来说得清。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按这个现状呢来传讲主的信息。我们先请天成老师来念啊，这最后十节的经文呢，就是弥迦书七章十一到二十节。
好，我们一起来看弥迦书七章第十一节：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帐幕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形的物。 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神哪，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兰罕施慈爱。
哇，这段经文呢，是弥迦书的最后的一段。我呢，每回来念到弥迦书最后这几节的经文呢，我的心都很受触动的，因为这里呢提到，哇，我们的神他的怜爱，他的赦免，他饶恕他产业渔民的罪过，他不永远怀怒。那么你念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好像我们一般念先知书都不容易念到这些提到神极大的怜悯，因为先知书的信息我们过去都跟大家有先做一些的分析，理论上呢，先知都是审判的信息，当然他有安慰，但是好像这里弥迦他最后的结论提到，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没有其他的偶像外邦神像你，不像你什么，哇，你有极大的慈爱，你呢喜爱施恩，你要再怜悯我们。那你要留意，我当先知这样说的时候，他是站在那个时候弥迦先知那个时代，公元前七世纪左右，也是跟那个以赛亚先知同时代前后的先知，他们都家国的那个状况一落千丈，趋向灭亡。但是在这个光景里呢，弥迦先知还是提到神，虽然他有他的愤怒，好像上回我们提到耶利米先知的时候呢，耶和华神真的对他的百姓有愤怒，但是神还是有他的怜爱，他的慈爱。所以最后说，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列祖的话，向你的子民雅各发诚实，向列祖，你向曾经向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是按照列祖来向我们施慈爱。那念到这样的时候呢，你就这样经文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一段弥迦书的结论呢，就算你不懂弥迦先知他那个时代的实际的状况，这段经文的那个中心还是要提到神他的怜爱，他的赦免的恩典。所以呢，凯瑟教授他的讲章这一段呢，他就起名叫做遵从我们神他赦罪恩典，遵从我们神他有赦罪这个厚恩，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说你只是集中提到十八到二十节，只是拿这三节的经文都已经足够谈到神的赦免了。但是如果我们拿的经文是从十一节开始，那么我们还是要关注前面七节的经文说什么事情。这里呢，就好像我引用这段经文前说，先知很多时候都提到神要来的日子，所以呢，你看第十一、十二节呢就有这个意味了。以色列啊，十一节，日子必到啊！以色列啊，到那日你的警戒必开展啊，都是同一个意思。十二节，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等等要回归。那所以呢，你看这两节经文呢，我们说到底到那日。当那日这些时间性的说话是什么时候啊，我们就不知道了，很难猜了。你看不单是弥迦书节里有这样的记载，以赛亚也好，耶利米也好，以西结也好，甚至十二小先知，他们很多这些当那日，当那日这个含义呢，当然都是在未来了，有一些比较近的，有一些比较远的， 但是不管我们说弥迦节里是远还是近，他还是提到神的应许是确实的，他有一天要让你们分散的、被掳的、弃散的要回归。当然先知这样说的时候不表示神完全怜悯了，神还有他的怒气。所以第十三节呢，然而因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就是他们行事的行恶事的结果了，必人荒凉。所以我们说先知的信是一方面他是要表达神的愤怒，这个给我们做他的百姓，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真的要圣洁，不要随便觉得神有怜悯我们就不需要负责任。先知这里说因他们行事的结果要荒凉嘛，那么下面就提到还是提到神的怜悯他对他独居的民要继续的牧养他们也承认他的民是他产业的羊群等等耶和华神还是要显出他的大能奇事给他的百姓看，好像他们列祖好像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呢，神有他的大能的奇事作为一样。那么神的怜悯还不单如此，他要说甚至他们旁边的列国，旁边的列国看见神这些大能的事情呢，就会为自己的势力惭愧。那我们分析经文已经差不多，这段已经足够了。那么这段经文如果你要讲到神的赦罪之恩典，要遵从神怎么讲呢？那么我们呢开始的时候呢，就如果你要认识神的赦免呢，可能我们要查找一下在旧约里面这个神的赦免他的赦罪这些用字到底有什么意思。那么赦免呢，作者呢他进入他的大纲以前呢就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他首先对这个赦免这个用字希伯来文呢 NASA 这个 NASA 英语翻作这样念呢，就有按照旧约的经文出现呢有这个意思，就是赦免有一种呢抬起来的意思我们不懂原文呢，但是他那个赦免的字跟那个动作是这样嘛。他这个是好像创世纪七章七节提到这个挪亚做方舟的时候呢，他那个做基座里面有这种有这个字跟抬起的意思。那么另外呢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二节呢有一个担起的意思。那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提到这个神的仆人呢，这个就是来提到我们的弥赛亚呢，五十三章嘛，有他肩负一种的担子的意思。所以呢赦免这个字呢，如果从字根来说呢，有这样的扶起来、抬起来、担起来、肩负重担的意思。我们一般提到赦免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含义。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字呢跟那个赦免有关，就比较贴近我们新约了。新约呢就提到不单是赦免呢，也提到这个在耶和华圣子的身上，我们主耶稣他是赎罪的意味的救主嘛。那么原来这个赦免这个字呢，神的赦免跟他的赎罪有关呢，那么就是有三个英文的用字来合起来。第一个就是 at， 第一个是 one 就是一 at one man用英语来说呢，就是神跟人合在一起，这个赎罪有这样的意味。这个如果我们今天来想到回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担负我们世人的罪，赎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这个 at one man 就是神跟人放在一起。有另外一个字不单是那个 NASA 是 keeper， 这个 keeper 这个字呢赎罪来说呢讲员说是有洁净的意思，有隐藏的意思，有替代的意思。这个呢就比较贴近我们新约主耶稣在 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赎罪是什么意思？一方面是洁净，一方面是代替，替代我们的犯罪有罪的人嘛。另外可能有遮盖，有隐藏的意思。那我们讲这个赦免的方面的信息的时候呢，有时候要从这个字的意义跟它的背景呢做一点查考，那么也有一点分析，那么就进到它那个内文呢就更加丰富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呢再回来提到这个经文的大纲，就是这段提到赦免的经文呢我们怎么讲。
旧约的救赎应许在新约中实现，让我们将旧约的教训应用在现代生活中。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旧约。
好，我们回来，今天我们是按旧约的弥迦书最后一段的经文跟大家来谈到神的赦免，遵从神的赦免这个信息。我们来到要进到他这个讲到的大纲。那么我们都按过去这个方式简要的分析才进到这个大纲。那么因为以前我们就说要提到神的赦免呢，要对他的那个救赎，他那个赦免的意义呢作为一点的了解。但是回到这段经文本身呢，那个分段怎么样呢？那么简要的分段的分析是这样的，我们说第十一到十二节呢提到先知仰望主要来嘛，他是仰望将要来的日子，他特别有一句话，重修墙云人必回归。这里呢我们说到什么时间神才应许他的百姓回归呢？他那个破落的墙云会重修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先知就是说仰望往前看要复还的日子要来啊，这个是十一到十二节。那么对我们的应用的意义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当然我们没有什么重修墙云等等这个事情啦，但是那个意义就一样了，就是如果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教会的生活，神的百姓，教会的信徒，我们的属灵生命真的落在一个破败的光景里面，那么换另一句话，重修墙云的意义就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这样说，哎，复兴的道路，生命复兴的时刻是什么时间，什么时刻来到呢？啊，这个是这样的套进去来应用我。那么十四节我们看见先知在哪里就有一个求啊，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等等呢。这里呢是先知为着这个复兴的来临，为着墙云得以重修呢，他诚心来献上他的祷告。这个祷告的极致呢就是我们说最后三节了，最漂亮的十八到二十节，神啊又何神像你，那几节的经文呢啊，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就是先知的祷告。第一个我们说是复兴要来，十一到十二节。第二呢分段呢，你说十四节跟最后三节呢都提到先知的祷告。那么十五到十七节这个部分，因为那个是先知那个时候是农业社会的图画，加密山的树林等等啊，神要牧他的帐，要牧放独居的民，这个就是在这个中间呢有耶和华神的他的应许跟他的话。所以分段呢如果按经义呢就是这个几个部分呢，我再说仰望复兴的来临，也有限制为着这个呢献上他诚心的祷告，那么中间呢就是神耶和华他的话语，重申他的应许。如果这个分段取写是终归都是谈到神的赦免，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你怎么摆放呢？这个大纲合理呢？我们说十一到十三节是体会到我们真的需要神的赦免。你说我们已经信主啦，洗礼啦，还是要吗？如果你要福音的来临，生命真的来一个属灵的福音，你需要不需要再次来体验体会到神的赦免呢？这个是先知透视福音的景象要来临，他为着这个献上祷告。那么十四到十七节我们说那个是从神的应许，耶和华的先知跟他的对话里面呢，就有一种呢人跟神一种的亲密的对话了。那么最后当然是十八到二十节呢，是先知就为这个福音来临呢献上他真挚的祷告。那么我们怎么摆放啊？这个大纲那个讲员的建议，如果我们套进今天教会这个光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的教会需要不需要一个大复兴的来临呢？我个人呢，在服事里面不晓得天人老师怎么来想。我已经信主四十多年了，没有到五十年了，年轻的时代到今天，我一直一个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祷告，就是神啊，你要让我看见我的四周围，我生命，我的教会，我的服事的地方有属灵的复兴，我真的有这种的祷告。不晓得先知他面对国家也走向一个破败的光景，弥迦是那个年代，他也一样的来在耶和华神面前来来这样的求告复兴神的赦免，你的赦免是确实的。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大复兴呢？第一个问题。第二呢，我们你跟我是不是再度需要得到神的赦免？你说我信耶稣的时候已经有神的赦免，对，但是我们凌晨我们的生命要复兴，要看见神的福音遍传天下，要看到很多人他们真的需要救主，不是自我中心在哪里来带着活着，我们需要不需要再一次来品尝到神的赦免呢？好了，如果带着这个分析，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进到这个大纲也有三点。第一个呢，我们说要遵从神的他的赦免呢，十一到十三节其实这里都是福星的景况，提到哇，新的长城呢，城墙呢要被建造啊，新的界限要确立啊，这个都是经文的意义。那么这些经文到底怎么样去用到我们经历神的赦免呢？那么讲员呢，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经历神的赦免这个恩典呢，要我们也同样经历到我们身旁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呢，我们真的面对有生命经历的痛苦，这个赦免的答案呢，就是在人的痛苦中你跟我要经历过才进到赦免。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目前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根本都没有感觉，不感觉得到主啊，我真的在灵里呢很孤单，很无作为，很痛苦，我们就很难呢看到复兴的来临。所以呢，这一点呢，十一到十三节呢，如果我们说长云要重修，警戒要开展，这两点我们刚刚分析过了，就是人在这种呢痛苦中要懂得仰望主、祷告主。对这点呢，天真老师，你有没有你的声音？
的确，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复兴，就是复兴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立约，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委身，但是我们人都会软弱的，都会有的时候兜兜的转转的。但是呢，就像那个经文给我们的提醒，在这个当中，我们需要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怎么样去有一个回转，有一个在神面前求赦免、求神的施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那个呢，经历神的赦免呢，对自己的面对的黑暗、痛苦要有一种的醒觉。第二个大点呢，十四到十七节呢，这里就特别经文提到神他有 神迹奇事，他呢会在他的加密山的树林中来牧放他独居的民啊，他的产业啊等等啊。那么十五节更明确说，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哦，啊，就是这段中心呢，这两节经文呢提到神的奇妙的作为，有神迹奇事，所以经历神的赦免呢，也要进到留意到神对我们的牧养，他在我们中间要行他的神迹奇事。不但如此，他也是大地的主，对列国，十六节，列国看见神行好像出埃及时候奇妙的事呢，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啊，就是说神的赦免，神奇妙的作为，他行的奇事要征服列国。我们有时候对神的作为，特别在现今世界的大事，在任何的界别里面，政治的环境里面，是不是神，我们的神他还是掌权的，我们是这样的来在主的面前为复兴的来临也祷告，就是他的大能也伸到这些范围里面。最后呢，十八到二十节，我们说这个直接提到赦免的这个经文呢，就是我们的神，我们遵从他的赦免，就是对，就是在他对我们的罪的赦免中，这个是属灵的透视。其实人间任何的福星，如果人的罪没有得到解决，没有得到赦免呢，我们还是生活在一种虚幻中。所以呢，最后呢，可能你完结这段经文以前求福星的来临呢，你要问，向神问，主啊，这位神他到底是谁呢？他已经成就的事跟我有没有关系呢？他成就是什么奇事呢？是不是就是赦免我们人，我们需要罪的赦免这种伟大的事情呢？这个就是先知讲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拿到的结论。
嗯，我们从这个整个的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他从这个赦罪之恩啊，来看到在神在他的儿女甚至到我们新约的这个信徒的当中他施行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最后一节课，从先知书当中看到这个评估啊，写到大纲当中的评估。那么接下来两节课呢，我们用两节课的时间来看一看旧约跟新约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到时候来收听。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说一声再见。
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求他听到，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会有福。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